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那么我们上一回呢，就和大伙儿呢讲了叙事文体中的结构布局、人物还有背景。那这是故事中重要的三大元素，是查考叙事文体的时候呢必须注意的。
那在刚开始讲这个叙事文体的时候啊，我们就提过了，旧约的大部分经卷呢都属于叙事文体这种的文学题材的。
嗯，
每一个故事呢都是依照着上层、中层还有底层这三个层次来叙事的。
哇，每一层的意义都是不同的啊。那么上层呢是指神借着他的创造而实现的救赎计划，这是我们福音的重要内容。那故事情节包括神的创造啦，人类的堕落啦，罪的诠释啦，救赎的需要啦，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定死复活等等。
中层的叙事呢就围绕着以色列的历史，其中包括了神呼召亚伯拉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还有南北国的分裂、被掳归回等等，这些呢都是历史。
嗯，那么至于呢底层啊，也就是呢最下层的啊，是所有发生在以上两层的个别故事。譬如说约瑟被哥哥卖到埃及，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尼西米修建城墙等等。那这三个层次的叙事呢也包括了我们上次所讲的结构布局、人物和背景三大叙事元素。
其实啊，每一个故事它表达的都是和刚才说的这个三个层次有关系的，而我们从故事当中更加可以找出不同的叙事手法，其中就包括了直接的叙事、戏剧的叙事、背景的描写还有诠释这四种。
好，直接叙事和背景描写呢很容易明白，但什么是戏剧叙事和诠释呢？啊，这个弟兄姊妹一听到就觉得很深啊。
嗯，
那戏剧叙事的目的呢是增强故事的效果，而诠释呢简单来说等于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或者说呢是作者的总结。
我们就用创世纪的25章27到34节这一段经文作为一个例子。
嗯，
那弟兄姊妹可以打开你手上的圣经，创世纪的25章27到34节。那这是一个你非常熟悉的故事哦，内容是讲以扫为了一碗的红豆汤而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那么现在我们就用刚才提到的那个叙事手法来分析这一段经文的。
好，那么创世纪25章27到28节就很明显的是用了背景描写的叙事手法，交代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了。那么以扫呢就善于打猎，雅各就为人安静，以撒爱以扫，利百加爱雅各。那么最后的描写就停在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那这儿交代了故事的家族背景，而角色的性格呢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自然的就带出了下面激烈的冲突。
您有没有发现呢，这儿呢作者就省略了很多以扫和雅各的童年往事啊，因为这对整个故事的布局是没有影响的。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去推测出来的。
经文的第29节呢啊，紧接着是用什么样的叙事手法呢？那这是戏剧性的描写了。以扫就求雅各把红豆汤给他喝，那么作者所用的是直接的对白。从这句话里头呢，我们似乎能听到以扫的粗嗓门以及带着弓箭的形象。
在雅各回答以扫之前呢，我们要留意30节下半节，那说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呢就是红的意思。那这是作者的诠释，也是他对以扫的评价。
在接下来的31节到33节的上半节呢，是雅各和以扫的对话，也是戏剧的叙事手法。那么雅各呢就要以扫用长子的名分来换取红豆汤，以扫就答应了。那么在这一段对话当中，我们看出雅各呢是一个斤斤计较、精打细算的人，而以扫呢则是一个只为了吃饱而生活的粗汉子。
至于第33节的下半节到34节的上半节是对话的结果， 作者呢就用了直接叙事的手法，用一连串的动作把故事推向了高潮。诶，究竟是哪些动作呢？其中就包括了起势、吃了、喝了、起来、走了、轻看，那这些都是动词，表达出姨嫂她不重视长子的名分。
姨嫂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呢，是这个故事的结果，也是作者呢在25章34节的诠释和总结。在这短短的6节经文里头，长子名分一共出现了4次这个词啊。
嗯，
那这是我们以前在释经原则里所说的重复词语，主要的作用呢是表示这是作者要强调的重点。
那么长子的名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在旧约的时代呢，长子在家庭里他拥有特殊的地位，他是这个产业的继承人，可以从父亲那儿得到双份的产业的。
如果套用在我们说的3个层次里呢，这个故事呢当然是属于底层的， 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但是呢它和中层以色列的历史以及上层所提到神的普世计划呢却是分不开的。
那么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叙事文体中经常出现的修辞技巧、交叉平衡的写作技巧。那这是一个中心转移点的前后，围绕着同一件事的前因后果来对照着。
嗯，那我们现在呢再来仔细看看啊，在这个故事里呢，转折点呢就是25章32节姨嫂轻视长子的名分。他说呢，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在32节的前一节啊，是雅各要求姨嫂把长子名分卖给他，而后一节呢，则是姨嫂听从雅各的吩咐，起誓呢把长子名分卖给雅各。那这是头一个交叉平衡的对照。
在30节就记载着姨嫂求雅各给他喝红豆汤。34节的第一句就是雅各把饼和红豆汤呢就给了姨嫂，姨嫂就吃了喝了，这里是第二个交叉的对照，那也交代了姨嫂喝红豆汤的结局。
是，那么第三个呢是29节下半节和34节中间的一句，前面就提到啊，姨嫂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后面呢是姨嫂起来走了。那这的对照呢，使我们看到一个饿得完全没有力气的姨嫂，以及一个吃饱之后满足的姨嫂。
对，那么最后一个交叉的平衡是29节的上半节和34节的下半节，一个是雅各熬汤，一个是姨嫂轻看了长子的名分。这里表达出了姨嫂的贪恋世俗啊。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些交叉平衡的内容拆开，就能够看见了强烈的对照，帮助我们去掌握故事主题。
弟兄姊妹，你可以按照呢我们刚才所说的内容，按照层次主点列出来，那么先写好故事的中心转折点，再把其他的写出来，这样呢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内容更加清晰。